好，弟兄姐妹，让我们听神的道，先让我们先同心的来到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次来到你的说话的跟前，来到思想，来到掌握你当中的教训，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生命上面不断的追求，使我们能够天天的身量与思想都一同的来到成长。我们在盼望主你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打开你的说话的时间，让圣灵帮助我们了解当中圣经我们不太明白的地方，也让我们能够明白的东西能够更坚固的在我们生命上面下根，好使我们能够把你的正道确实的来到建造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的当中，能够在我们平常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能够把你的真理活在众人的跟前。我们不是故意的来到彰显我们自己，倒过来是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我们把主你的教训、你这真性情来到彰显在人的跟前，所以很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一段宝贵的时间的里面，使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完完全全臣服在圣灵的带领。求主你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在上一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启看《生命记》里面第一章有一个的主题，就是神的子民怎么样来到恶待耶和华神。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来到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三十四节到46节里面，我们看到这群的神的子民是怎么样的一群没有智慧的子民。然后什么是继位呢？从圣经的教训里面，我们很清楚知道，真正的继位是从敬畏耶和华来的开启。因此，当一个人真正有智慧的话，他每一样事情都会晓得怎么样来到思想到耶和华神怎么样的想法，是一个很有纪律的一个人。他不需要别人来的不断的监督他、督促他，他才能够知道怎么样来活出合神心意的事情。这个有智慧的人，他不需要神还是什么人来到督促他做事情的时候，也能够做出合神心意的决定。所以，我们从今天所看的经文里面，我们知道耶和华最希望的就是能够找到结全的正经的属神的子民。神怎么样重新找一些能够完完全全在不同的环境里面都能够完全顺服神的子民呢？结果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神在审判有关不顺服的子民的同时，也在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神有恩典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让我们再次重新打开这段圣经，我们再看一次让我们再次打开我们刚才黄弟兄为我们所读出的这一段的经文，在生命记的第一章第34节。我们首先先一同来看第34节到36节的经文的内容。这里这样说，圣经说，耶和华听见你们的话，就发怒，许是说，这二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所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别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得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决心跟从我。很多基督徒读到《生命记》的时候，都有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想到到底上面以色列民他们在探子正道应许地里面是神的旨意，还是以色列民自己的失望？因为当我们很小心来到看到在圣经的里面，在五卷书圣经旧约的头五卷书的里面，曾经记载过这一中的事情，透过两个不同的记载。第一个记载是在民数记的第13章。如果我们打开民数记第13章的时候呢，我会马上从第一节这里看读到这样的说话。 十三章第一节民数记，这里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就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弟兄姐妹，从民数记这里的记载，我们很清楚看到耶和华是要摩西去派探子进到他的应许地里面窥探。但是如果我们翻到之前的一段圣经，就是在生命记的里面，我们在同样的在第一章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另外的一个纪律，在第一章的22节这里讲说，你们都就近我来，我这个我就是指到摩西，你们是指到以色列民，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哪地，将我们想去该走河道别镇河城都回报我们。同样这里也说到耶和华的子民以色列民，他们要求摩西差派探子进到圣应许地里面，然后窥探这一片地。但是很不明白的地方，就是为什么来到第34节，刚刚就在他们窥探完这一个应许地之后，圣经解经说，耶和华听见你们的话，就发怒，启示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能见我所启示应许给他们列祖的美地。到底上面是耶和华喜欢他们进这个圣地里面窥探哪地，还是不喜欢呢？很多基督徒在读这两段经文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很多人也透过这个机会来到攻击圣经，就是说圣经里面本身的内容有问题，神为什么在这里不喜欢他们进去呢？为什么耶和华这里说，我听见他们说这些话，我就不喜悦，我就发怒，并且发出你们也不能够看我所应许的地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矛盾。在很多基督徒在历史这上面经常问这个问题。我当基督徒已经差不多20年的时间，在这20年里面，我听这一种事情也听过很多遍，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解释告诉我们到底上面圣经是错还是对，神喜悦还是不喜悦，到底上面是怎么解释？为什么神你在民数记里面叫以色列民进入到应许地的里面，但是同时你在这里生命记记下你不喜欢呢？答案就在这里。如果我们小心来到看这一段圣经，同样提到派探子进到应许地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个动词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做一些功课的，也在这个动词上面我们不太注意。我曾经查探过很多犹太的释经家在这里，他们都没有做过这个动词的调查，就是窥探这个字形。如果我们小心一点看，在民数记的13章的里面，中文圣经用到是窥探的字形，英文圣经里面绝大部分就是用另外一个字形，是 spy out。如果我们翻到生命记的里面第一章的22节的哪里所说，我们要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这里所用的窥探这个字词是跟中文一模一样，但是用英语圣经的时候是用另外一个字词来到说的 explore， 用 NRSV 的版本是用 explore。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发现他们用词不同的时候，我重新走到希伯来 圣经里面查探，这个窥探这个动词原来是两个不同的动词。原来在民数记里面，耶和华说你们要打发人窥探这个动词，耶和华的意思是你们派一些人去看那个地方是怎么样的地方，看去看一下，让你们知道里面发是什么样，看一下。但是如果我们来到生命记，我们刚刚看到的一章二十二节这里所用的窥探这个字词呢，原文里面是用另外一个字词的意思，就是为我们走到里面，来到拿那个地方的动势回来。这个字词原本的意思的就是为一个人找水源的时候，水源的时候挖地洞，挖这个动词，这个动作。简单来说，这个动词在生命记的第一章二十二节这里谈到窥探，这个动词是为个人利益来到谋取的意思。所以中文圣经这里翻出来很清楚写出来了，二十二节说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请留意为我们，有没有看到生命记清楚介绍给我们知道探子这一个事情，在生命记的记载里面清楚提出，原来以色列民是为神来，不是为神来到查探哪地，是为自己的利益来到查探。还有请留意，这段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谈过他们来到求问神，神啊你容不容许我们派人进去看一下呢？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可以很肯定告诉我们，首先动词是不同，用意是不同，以色列民是为自己来到谋取自己的利益，但是倒过来在民数记里面的记载是神允许他们去看一下，这一个跟我们在生命记里面同样得到的信息是一样的。在最初的十九节我们也同样看到耶和华是允许他们去看一下那个应许地里面是什么。所以我们上个星期我们已经谈过，在第一章二十一节一开始的时候，看呀，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哪地放在你们跟前，要你们叫他们怎么样做，来到得取哪块应许之地。神允许他们看，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以色列民他们心里面根本不相信神，于是乎他们要为自己来谋取自己的利益。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一开始看到第三十四节这里说耶和华听见他们的话就发怒，其实说你们在一个人都不能够见我所启示的应许地。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众人有神的带领。在前文我们也看过，神在白天的时候有云柱带领他们，在晚上的时候有火柱带领他们，使他们知道往哪里走。耶和华神也走在他们的跟前，带领他们走面前的道路。但是以色列民的心态就是半信半疑，到最后最重要的关头，应许地放在他们跟前，神也允许他们去看，但是他们说我不去，我不要，然后要靠自己的能力派探子进去，来到谋取自己的利益。结果正正就是我们所看到以色列民他们的罪的问题，半信半疑，是使到一个人在神的跟前失去神给我们祝福的很关键的一个原因。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对神是不是依然是 半信半疑。我们今天来到教会聚会，是因为宗教的原因，还是我们真实希望来到听神的说话，希望跟随神的说话，将我们生命投靠在神的上面，完全没有保留了？今天很多人在财务的上面都很小的一个做法，就是保本增值，听得懂吧？希望自己的本金放在股票市场、什么投资的事物上面，然后自己永远不会失去自己的本金，但同时也希望得到利益。这个就是半信半疑的人的心态。弟兄姐妹，耶和华神带领以色列民，从来没有问过以色列民是不是你们肯定相信我才带他们。他全心全意来的把自己的生命投在以色列民的身上面，自己走在以色列民的之前。所以我们先前所以看到耶和华永远走在以色列民的之前，带他们走当行的道路。他没有保留的，能够跟随神的人也不应该有保留。最低也是对神没有保留，以色列民对神要保留，于是乎他们要凭自己的能力先谋取自己的利益，然后才再算自己是相信神。弟兄姐妹，这个不许相信。如果看我们自己能力已经做到的事情，你根本上不需要相信神。相信神的人，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他给我们是有最好的带领，无论他带我们走什么路，困难的道路、美好的道路、顺的道路、意义的道路，我们的相信他是带领我们，从来不会为我们带来不好的，对耶和华神不会出卖我们。以色列民不相信，于是乎耶和华神说，你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够见我所启示应许给你们列祖的米地，连看的机会也没有。现在不单他们不能够得到应许地的机会，这个也谈不上了。现在耶和华神连看的机会也没有给他。但是我们在这里同时看到，人纵然犯罪，但耶和华预言让在人犯罪的同时有恩典放在里面。怎么样我知道呢？我们看一下第36节，耶和华神说，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别的什么看见。神最初让以色列民所有人去看见面前的应许地，他们拒绝，他们不能够看见，神连看见的机会也没有给他们。但是耶和华神给有信心的人依然能够看见。谁有信心？从刚才先前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章我们看到他们回来报信的时候，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扎勒。耶和华神说，因为他所报回来的是有信心的报信，于是乎我把他得过的地跟他的子孙都能够同样得到，因为他们专心跟随我。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三心两意，就变成以色列民，得不到神的应许，连看的机会也没有。但是如果一个人专心一意来跟随耶和华神的话，神把这个地允许给他。很多基督徒以为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他就可以一定可以得到神所有的恩典、所有的好处，进天堂享福乐。弟兄姐妹，信耶稣只不过是其中一个表现出的是完完全全专心一意来跟随神的第一步。往后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依然是半信半疑的话，没有专心来到跟随神的话，同样 等同于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一样。恩典是留给那一些愿意来到跟随神的人。所以我们继续看以下的一段圣经，从第37节到40节，这里神不单把他的恩典来留给耶夫尼的儿子加勒跟他的子孙，同时也在以色列民当中预言来到扩大。怎么样扩大呢？那让我们一同打开，我们一同读好不好？第37节到40节。那我们找到之后，我们一同读好吧。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不得进入那地，事后你论的儿子耶稣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落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别今日哪地，我要借哪地去给他们，他们别的为业。至于你们要卷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摩西在这里不单是谈论到耶和华的审判期，但是同时也宣告耶和华有他的恩典陪伴以色列民。这段圣经基本上我们可以分开三个部分来到看。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看到摩西在这里说，连他自己也不能够进入到应许地。耶和华因为你们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摩西便不得进入那地。弟兄姐妹，摩西不能够进入应许地，在这里他的语气是以色列民你们害我的。我预备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也要发出这样的一个，你说是心愿也是祈求。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要害我，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里面。你们的相信可能会影响到我的，是不是这样啊？摩西。到底上面他不能够进入到应许地，是他自己的罪，还是因为以色列民的罪？一阵子我们再解释啊。不过第一样东西告诉我们，摩西不能够进入到应许地。第二，这里我们看到神委派乱的儿子耶稣亚来到承受进入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应许地的工作。摩西在这里被神所指派，要求定和选约书亚继续带以色列民进入到神的应许地。这个是神的恩典的开始。第三点，这里提出谁能进入到应许地呢？这里所说39节，并且你们的妇人儿孩子和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哪地。简单说，以色列民他们自己不能够进入到应许地。从民数记的里面我们知道，20岁或以上的全都不能够进入到应许地，只剩下的谁能够进入到应许地？只有两个同时代的人，一个加勒，第二约书亚。但同时神要选一批的人可以同样进入到应许地。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从人的角度来看，你们看上去这些妇人孩子他们会被别人掳掠的，这些他们 可以进入到应许地。但是这些人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第二，这些人有一个特点，圣经说不知善恶。为什么是善恶？还没有知道，难道这些人就可以进入到应许地吗？弟兄姐妹，神要选一批的人，是可以蒙神再重新教训，使他们知道怎么样来到顺服神，才能够重新透过他们的新的生命来到承受神的应许。换句话来说，耶和华要求的人是可以给他来到教授谋咒，使他们能够真正能够有神的生命的人，重新透过耶和华神的教训来到进入到神的应许里面。我曾经以前说过一句话，在教会的里面，不信的人比悟性的人更好。我重新再讲到一遍，不相信神的人比悟性耶和华神的人更好。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悟性的人要改变是很困难的，不信的人你跟他讲了神的说话，只要我们清楚把神的说话明明白白没有错误的来到告诉他们，他们接受，他们的信永远比一个悟性的人要他们更改过来重新再重拾成长的机会好很多。耶和华神明白这一点。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已经在教会20年、30年，但是从来没有清楚知道自己所信的东西，甚至他所相信的东西是错误的话，要他更改错误来到重新相信对的事情是很困难的。我们华人也有一句俗语说，就是一个人他三岁可以定百十。如果一个人错误，他的错要用很多年才能够改变，但是如果一个人一开始就学得对的时候，他不需要更改，他的成绩可以更好。那时候我在自己读书学学问的过程也带着这个观念，就是当我们能够解书一个课题的时候，最理想的做法就是一开始我们就把它弄清楚，不要自己弄到一半左右就以为自己知道，然后后来才发现自己是错误来到改更改的时候是很困难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也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耶和华神给了以色列民多次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学习怎么样来到顺服神，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来拒绝神给他们的说话，他们都要背叛拒绝的话，耶和华神最后即可以做到一点，让希望错误的人永远在错误的里面，让还没有知道对错的人有一个机会，让他能够重新承受神的应许。这里就是耶和华神这个意思，我纵然不能够给你们这些不断来到背叛我的以色列民进入到应许地，但是我从来既然坚固我对列祖的应许，怎么样啊？怎么样能够承受？就是透过在你们当中还不知道善恶的儿女，他们可以准确。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知道神有怎样的看法的时候，有这个恩典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犯罪得罪神的之前，我们已经知道这一点的话，我们应该更加的留心我们每一天的生命生活，是不是真的来到神父神，没有半信半疑，专心意义来到跟随他了。还有刚才我说到，耶和华神透过这个审判语告诉我们说，摩西你也不能够进入到应许地。很多人看到耶和华神对摩西非常的严厉，让他不能够进入到应许地，神对他太严厉了，是不是呢？请小心看，神说我必不使你得到进入应许地，神没有把跟其他以色列民的审判语一模一样的施在摩西的身上面。还记得刚才我说过吧，以色列民在神的审判语里面说什么？你们连看的机会也没有，耶和华神要你们可以看，你们不看，你们看的机会也没有。那摩西是不是同样得到这个机会这个待遇呢？如果我们小心打开生命记第34章第三节，我们翻到34章第三节，34章是摩西快要死亡之前，耶和华神对他所做的事情。34章这里讲说，摩西从摩亚平原登尼波山，想要拿与耶利哥相对的比西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中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只给他看。弟兄姐妹，耶和华神没有把摩西跟其他以色列民放在同一个审判上面。其他的以色列民，他们多次犯罪，背叛神，神给他们机会，他们一言拒绝。但摩西跟他们不同，摩西一言能够看应许地，其他人连看的机会也没有。这里所说的是什么？神给人的机会，如果你是忠心跟随神的话，你依然有机会。摩西的罪，我们不能够说不跟以色列民有关系，他说的是对的，是因为你们的缘故，使到我也不能够进入到应许地，是因为以色列民，你们把我摩西的罪也显在出来，是耶和华神说你同样有罪，不能够进入到应许地，但是我可以给你看。弟兄姐妹，这是神的恩典，如果连看的机会也没有，摩西跟其他以色列民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摩西能够看，也能够透过神带他到山上面指给他看，我们可以看到，也可以知道神对摩西的审判是对应他的罪。在以色列民当中，他没有捐耶和华为圣，但是摩西并不是拒绝神的人，摩西并不是。所以让我们知道，神在惩罚审判的过程里面，对每一个忠信他的人依然有恩典在里面，这个是非常重要。对于其他的人，他们的后果是怎么样，从事实节哪里我们很清楚看到，他们必须要卷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地去。弟兄姐妹，重新让他们走以前 哪条在旷野路的上面的道路，正正就是呼应到这些民所说，神啊，你是恨我，所以才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这些人误为神是怎样对待他，神就让他们的误会继续走下去。神从来不需要解释他是不是受到以色列民的误会，不需要解释。如果你们是这样看，神保证你不得一样走在你自己的看法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因为神在这个过程的里面让我们看到，纵然他有成佛以色列民，他们不相信他，背叛他，所有的说话都是对着神来干的，但是耶和神的恩典依然全在里面。但是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看到，耶和神并不是心里面好过的，他看着他的子民从埃及痛苦生活受苦的光景走出来，但是这些民要走他们自己的道路。这个给我的想法就是好像很多父母的心情一样，就是打在儿身痛在母心的一样。从来神对以色列民又爱又对他们的罪恨恶。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做基督徒有没有想过，这个神如果有一天看到我们今天的光景，他是喜悦的，还是他心里面人人作痛了？41节到46节，这段圣经我让我们充分来到看到以色列民他们的没有机会。没有机会的人永远都喜欢靠自己的能力。我再重新讲到一些，没有智慧的人，没有从神来到有机会的人，这些人永远只会靠自己的。那这点我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努力，我们需要努力，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对神的机会敬畏的心的时候，所有事情我们把神丢在一旁，我自己来做，这个是没有机会的人的通常的表现。我们看看以色列民就是这样，41节到46节，这里说，老师你们回答我说，这是以色列民对摩西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叫耶和华我们神一切吩咐的赏去征战。弟兄姐妹，是不是他们真正来到认罪悔改呢？我们继续看一下了，就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器争先赏三地去了，然后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想去，也不要征战，因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弟兄姐妹，耶和华神对以色列民在这里的表现行动是不允许的。耶和华神就算以色列民犯罪，依然很关心他，依然很关心他，不要想去。摩西，你跟他们说不要想去，因为我没有跟你们同在。这种是父母对一个要犯错的儿女们的最后劝告。弟兄姐妹，我们听不听到这个劝告呢？以色列民在听不听到耶和华神的劝告呢？43节，摩西就对你们说，以色列民说，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会了。15结果是怎么样？住了山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与蜂蛹一样，在示尔撒退你们，直到何尔玛，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号，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指耳，于是你们就在家底失足了许多日子。没有机会的人 极小的靠自己能力来做自己喜欢的事。以色列民为什么说我们得罪耶和华神呢？所以我们要做耶和华所先前给我们的命令呢？是不是他们真的来到悔改呢？不是，他们没有悔改，他们只不过看到跟前的是一片美地，在先前探子的回报里面，他们清楚听到探子告诉他们这个是一片美地，但很可惜的是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神的命令。现在他们看到一大片的美地在他们跟前，但神说你们没有份子进入去，他们心里面觉得心有不甘。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将来会变成这样，我不希望你们是。当我们没有顺服神，神要惩罚我们，纠正我们，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是合神心意的，就是顺服在神的审判里面。我重新再讲到一遍，如果神要审判我们，惩罚我们，我们只有一个选择是合神心意的，是顺服在神的审判里面。可以透过神的审判成佛，直到我们能够回转到神的要我们所走的道路。以色列民没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只想到得美地。还记得吗？先前我跟大家一开始已经说到那个窥探那个字词跟其他在民数记里面所用的是不同的，是为以色列民自己的利益来到谋求的。以色列民从来没有想过顺服神，只为自己的利益来到跑他人生的道路。现在看到跟前是一片美地，他不愿意失去，因为这个是大好的机会。很多基督徒最近跟我说，黄牧师听你讲话的真是没有发达的机会。我都会什么讲说，他说早一阵子你跟我说不要投资在股票市场，我说不要，现在也不是时候。他说我只是听你讲了，现在你看到全世界的股票市场升了多少，你们知道多少？不知道，你们要买股票了。我有留意新闻里面多少，所有收音机的电视机里面全都报章上面都已经告诉我们，单单是多伦多的股票市场多少，多少个%？40%。听你讲的，现在我们没有了40%的回报，牧师。所以就是听你讲话的没有发达。很多人以为这个时候能够投资，看见面前这个美好机会是牟利的机会。以色列民就是这样，神的面前就是美地，我们也知道，不过我们不相信你的能力，我们来到自己弄，所以他们自己想去征战。耶和华神再次给他们最后的劝告，他们听不听？不听，他们一言自己跑想去。耶和华神说不要想去，我不没有跟你们同在。他们不理会，摩西清楚告诉我们说，你们不听，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请留意这个说话，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以色列民从头到尾都是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只看到对自己的利益，面前的美地我们要去得到手的时候，我们就有好处了。今天很多基督徒以为这个股票市场是得美地的时间，他们有没有想过金融海啸为什么神要允许呢？我们是不是要问一下我们教会弄投机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神要允许金融海啸出现？这不是问答问时间，你不需要回答我。神允许金融海啸，只有一个原因，显出人的贪婪的心。你的心是怎么样？如果你心同样说啊，听黄牧师真是不能够发达的话，我告诉你，你听我的说话总比你去这个参与这个股票投资有一点，你应该知道我是不是一个贪婪的人。你问我们自己，每一个自己可以问我是不是一个贪婪的人呢？人没有学到，我知道，从美国政府已经知道，从欧洲政府可以看到，现在每一个国家政府把钱丢在这个股票市场，把所有东西炒起来。弟兄姐妹，人学不到人自己的罪，贪婪的罪，结果就是以色列民这里所说了，他们想去之后怎么办？给亚摩利人攻击他们，一直追赶他们，与蜂笼一般追到示尔，吓退他们。他们没有话说，依靠自己的人是最没有机会的人，没有机会的人也偏偏很喜欢依靠自己，这个就是结果。最后他们可以做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他们只可以回到神的跟前来到哭号，求神来听我们的苦声，使神可以来到救救我们。结果就是很多基督徒的信仰了，有问题的时候才来找神，有问题的时候才回教会，911的时候就来到教会，金融危机的时候就来到教会，没有问题的时候马上离开教会。曾经在英国有一篇这样的报告，在英国伦敦市中心的附近有一家的教会，自从去年11月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教会聚会人数不断的提升，来聚会的人都是在伦敦金融中心地区工作的高层。过了不久，这个教会说这些人不见了。不见？为什么他们不见？是不是给神提到半空劫回天家？不是，外面又再有钱可以给他们找了，赚钱比在教会待在里面好嘛。对，在教会里面待着没有好，但是人也没有把他的心放在神的里面。教会如是，这里以色列人也是一样，有问题才找神，没有问题的时候就看 与没有神一样的光景。神在这个时候他不是愚蠢的一位神，他是一位很清楚知道以色列民的心态是什么样，所以耶和华不听他们声音，也不再向他们指耳。以色列民重新走到他们的旧路的上面。最后46节，他们走到加底斯，住在哪里？特别留意圣经再重新提出这一个描述，住在哪里？许多日子，还记得吗？在第1章第19节，一开始我已经跟大家说，耶和华神说，你们在何烈山哪里要离开这个地方，因为你们在哪里已经好一段时间。这个在第4章里面解释出来，神不喜悦， 人长留在应许地以外很久的时间。我重新再讲一次，神不喜悦他的子民住在应许地以外的地方，任何一个地方长留在哪里。因为当我们长留在哪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哪一个地方的罪恶拉上关联。弟兄姐妹，以色列民没有悔改，神要他们做的事他们不做，神说我现在惩罚你们他们不接受，神说你们不要想去，因为我没有跟你们想去，恐怕你们被杀死，他们也不听，也违背神。到最后神要他们不常住在应许地以外一个地方，长留在一个地方里面，他们同样回到原本的相态。弟兄姐妹，以色列民是不是有机会的一群人？神对以色列民跟对我们都是一样，他们既爱我们，也同时也很可惜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神不喜悦，神给我们机会，甚至把他的旨意他的心意告诉我们，我们又不顺服神来去做，我们只喜欢做我们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我们真正到最后没有回转的机会的时候，我们依然心态是不要吃亏，为自己拿一些利益，甚至到神的跟前装作可怜。弟兄姐妹，神很清楚我们每一个人是怎么样，还记得吗？生命记不是告诉在摩西时代的以色列民的，是告诉快要被掳的以色列民，从应许地快要被掳出来的时候告诉他们的。换句话来说，就是他们快要离开应许地是因为他们不顺服神。生命记的作者在这里重提所有摩西跟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之前的事情，是让我们思想，让他们思想，我们是不是一个专心顺服神的人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真正走一条神喜悦的道路，我们必须要每一天好好读神的说话，首先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在我们遇见不同的事情光景的时候，能够靠着神的心意他做事的想法来到面对。这样的生命就是活的生命，是神喜悦的生命。如果不是我们光守规条来到相信神，来教会敬拜才是基督徒，不来教会就不是基督徒。不对，有一点我很喜欢跟弟兄姐妹，也希望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教会的信徒的属灵生命并不是单单维系他在教会参与多少。曾经我在香港有一位姐妹跟我一同来到愿意奉献整个人生来侍奉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小组聚会，跟这位姐妹跟其他另外三个弟兄一同来到分享我们的属灵生命将来怎么样来到侍奉神的时候，这位姐妹跟我们分享怎样说，她说我很愿意侍奉神，我真的愿意把我生命侍奉神，但是神现在给我是一个医院里面做的护士，我不能够每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来到教会聚会。他觉得很亏欠， 他说，如果我要侍奉神，为什么我不能够天天来到，是每个星期天来到聚会神，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到赞美神。他说，因为他的工作缘故，可能要有这个 shift 调动的工作安排，很难决定。最多一个月只有两天左右能够回教会，星期天早上聚会。传道人就在这个时候跟他说，不是我，当时一位传道人这样说，他说，神看的并不是你聚会的收入有多少，也不是因为你在教会的时间有多长，他所看的是你心是不是愿意为他奉献。弟兄姐妹，我非常喜悦一些弟兄姐妹，无论他有多困难，他却自己的能力来到跟弟兄姐妹一同来到聚会。有些是因为家庭的缘故，小孩子的缘故，家里面有老人家需要照顾，不能够每个星期来到聚会，可能工作的缘故不能够每个星期来聚会，但是他的心是决定来到跟随神的。这个是我非常欣赏的人，是我觉得值得我们在神的跟前感恩的弟兄姐妹。但是也同时我们要了解，很多基督徒纵然来到教会，天天在教会，不断的在教会聚会，参与教会的侍奉，但是他的心根本上没有完全跟随神的，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属灵感觉来到侍奉神的话，像以色列民一样，神不喜悦。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在以马内利华安基金会的人，我们的心不是为自己来谋求，是为神的原因来到侍奉，活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这样的生命才是神所喜悦。还有一点是这段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神所寻找的人是合教的一些人，他们纵然善恶还没有分别，但神可以操练我们最终能够分辨善恶，同时使我们晓得怎么样来到选择善的事情，神所喜悦的事情来到做。神是找这样的人，你跟我是不是这样的人？求主帮助我，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透过这段圣经提醒我们，本身我们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我们这是很求你，因为我们是一个愿意来到学习主你的说话的人。我知道在以马内利华安基金会，我们结传的弟兄姐妹，一个是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每一个都是渴望知道神、认识神你的弟兄姐妹。所以神呢，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份渴望认识你的心不单没有越来越减轻，倒过来越来越浓烈，使到我们对认识你的心跟跟随你的心每一天好好的增长。求你帮助，让我们每一个能够透过认识你的心意，明白神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使到我们的生命生活成为你的儿女之后，能够同样活出你的心意、你的态度。求你帮助我们，这个是我们的恳求。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